民进党立委打算提案修法，换掉钞票上的孙中山与蒋介石，重新设计新台币，是不是迈向台独的一步？中国国台办正在起草相关文件，授予台湾同胞国民待遇，这是体现两岸一家亲，还是对台统战出新招？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九，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恭喜发财，新年快乐。那么虽然海峡论坛还没有办法像其他中国大陆的直播节目一样给观众朋友们送红包，不过今天我们应该会在节目中看到很多的钱和钞票的画面，因为上半场我们要来谈一谈台湾民进党立委提议的新台币运动，那么下半场呢，则是要来聚焦北京当局正在严厉授予给台湾同胞的国民待遇。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的叶博弈，在台北，跟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跟我们一起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在过年期间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祝范教授新年快乐。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国际评论员以及国民党前国际组的组长黄玉军先生。黄先生，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你好，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新台币去孙去蒋还有北京要给台胞国民待遇的看法。过年期间恭喜发财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吉祥话，谁不希望新的一年口袋里能够钞票满满呢？不过就在大家换新钞包红包的同时，台湾的一位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却嫌台湾的钞票不好看，说大家已经看腻了新台币，理由是新台币上面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肖像是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提议发起新台币运动，并且打算修改中央银行法的第15条，把新台币上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给去掉，重新设计。那么台湾的在野党则批评台湾现在应该是要拼经济而非拼政治啊，民进党政府应该是要想办法增加新台币本身的价值，而非在意识形态上搞这些去蒋化的小动作。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军先生，您认为这个民进党立委在过年期间提出这个新台币运动，是否还是不脱民进党他上台后一连串所谓以转型正义为名，像是废国父遗像啊，还有去蒋化等等，要把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外来政权完全消灭的一个中心思想呢？
我想第一点在过年期间民众比较关心的是钞票图像的改变能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啊？那我相信这个答案是没有办法的啊。那我们是比较这个困惑的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高志鹏他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社会的运动它有一定的酝酿期，然后有一定的声音、一定的声量之后，我们才会进入讨论。那好像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高志鹏委员他做了一个梦，还是哪一个乡民又托梦给他，让他突然有这样子的想法。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子改变图像，这个国父跟这个蒋公的这样子的行为是只有转型但没有正义。那我相信不管是孙中山他也是世界上的伟人，跟蒋介石对于台湾近年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 所以在我们在怀念这样子的先人上，你说美国也是一块钱是华盛顿，100块钱是 Benjamin Franklin， 所以这也是不是说只有台湾是这样子来做的。那我们现在如果他们现在一定要推动改变这样子的这个钞票以及铜板上面的两位先人的话，我们现在认为是在浪费国家的公帑。那民进党很可惜的是已经执政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他们还在选举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他们还在做选举动员。我觉得我们真心的建议他们啊，来发展台湾的经济，让人民的钞票在口袋里能更多。如果他们能拿到这样子的话，我认为钞票上印高志鹏也无妨啊。
不过这高志鹏立委说这个运动啊是要这个提升台湾的设计力，也因此有很多的网友们已经开始提供创作，包括说可以效法说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像阿根廷啊印很多保育类的动物在这个台币的钞票上面，或者说是加上有一些网友恶搞加上了这个李登辉啊陈水扁跟蔡英文的头像在这个钞票上等等。那高志鹏自己也说，那大家来投票选嘛，大家来展现设计力创意啊，这个放蒋经国的头像他觉得也 OK。 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啊，一个国家的货币其实除了它金钱本身的价值之外，它是不是也应该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认同和它的文化特色？因为目前发行的这个新台币是不是反映了或是说符合台湾的国家认同和文化特色？如果说要重新设计新台币，真的要把蒋介石跟孙中山这种偶像崇拜去掉的话，您认为应该换成是谁的头像比较适合呢？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如果大家觉得不应该再用政治人物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一些，例如说很多国家的钞票，它可能是用一些学者啊，或者是艺术家啊，甚至一些就是非政治人物了。
社会贤达。
那另外就是用一些或者用一些像这个动物啊，或者是这个动植物也是可以啊。那我会觉得这个议题当然就是说不可否认啊，台湾有部分人或者是高志鹏他本人，他可能认为第一个孙中山跟台湾的关联性并不是很大啊，那因为他虽然他来过台湾啊，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也来过台湾，但是跟台湾的关联性比较远。那第二个蒋中正的话呢，在台湾有部分人啊当然是肯定他啊对台湾的建设，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他是这个白色恐怖的一个制造者啊，那在他的这个任内也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啊，所以当然我认为高志鹏他某种程度了反映了这一部分人啊，或者说民进党内部的一些人的一个看法，这个我是尊重的啦啊。但是有没有这个急迫性？我个人认为目前是没有这个急迫性啊。那我也认为就是说呢，蔡政府现在更重要的应该是拼经济啊，让大家的荷包更多，让大家的新台币更多，而不是去搞这些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急迫性，而且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或者是冲突。因为不管怎么样，台湾当然有一部分人认为蒋中正是白色恐怖的制造者，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蒋中正对台湾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不管是经济的建设或者是九年的国民义务教育等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去制造内部的一个矛盾跟对立，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啊。那你说这最近的这个台湾的军公教的年金改革其实就引发了不同职业别的对立，包含劳工跟军公教的对立，或者是年轻的军公教跟资深的军公教的对立。因为年轻的军公教是支持改革的那老的军公教他不想被改革，那所以这就变成社会是一个对立的氛围。但是我认为年金改革造成的对立至少它还有一些实质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军公教年金快要破产的透过这个对立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至少有些正面的意义在。但是如果再去因为新台币造成一些立场上的对立，我并不看出它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当然可以讨论，但是现在没有急迫性，而且也很容易啊被中国大陆认为说你在去中国化或者你好像要搞所谓的台独，那平添两岸关系不必要的一个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啦如果我们大家觉得说要让台湾的货币更加的不要有那么政治性，那再慢慢来讨论。那但是呢也不必急于这个时候我觉得急于这一时并没办法这个解决太多的问题，反而制造更多无谓的困扰。
好的，谢谢范教授。也顺着刚刚范教授所提的，我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黄先生，您认为民进党所提出这个新台币白板的建议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撤换台湾政治图腾的用意之外，是不是也像范教授刚刚提到是有更深一层要去中国化或者说重塑台湾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这个迈向台独的一步，这种柔性台独的思考呢在里面？
事实上民进党到执政到现在，他们所谓用转型正义之名，事实上是透过政治力去约束或想要改变民众思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之前像主持人提到他们想要把这个铜像废除掉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要去研究的是它更深层的一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希望来去讲话跟去除孙中山在人民心目中的一些地位呢？那是不是民进党他们想要借此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牵连全部斩断？那民进党他们因为他有这个台独党纲存在，然后他们一直标榜他们自己是一个也台独建国的一个政党，事实上他们一直用这样子的所谓转型正义之名不断的去打击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跟中国大陆一些牵连。但是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刚才之前叙述的，他们希望能够让民众呢更对于所谓本土的一些意识有一些更深刻的一些了解，对于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些牵连呢能够斩断这一方面的一些认知。第二方面它也是同时的作为一种政治力的打击异己，因为国民党在台湾目前还是一个中道的力量，也代表着我们跟中国大陆比较开放的一些交流，他也因此用这样子的手段来打击国民党，也是一种政治力的一种延伸。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事实上转型正义在台湾是必须要做，但走到今天国民党一直以来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开放台湾民主社会的一个政党，如果今天国民党台湾没有在国民党的执政之下，也不会开放民主，也不会有经济上的发展。那很可惜的是民进党并没有用学术的或历史的角度来讨论这样子的议题，而是超短线的像是政治上的一些这个追杀，或者是用他们一些意识形态的绑架来讨论这个议题，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它某种程度上是污名化了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
谢谢黄玉军先生。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像这样子一连串民进党上台之后所谓的转型正义的做法，当然也很多大家是聚焦在所谓的去讲话，不管是我们讲在钞票上面去讲，或者说还有可能未来还要把这个中正纪念堂更进一步的不管是拆除铜像或是整个牌匾换掉等等，这一连串的做法除了这个对内的转型正义污名化之外，是不是也对两岸关系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因为毕竟 北京对民进党已经有充满不信任了，这一连串的做法不管是网友也好或者北京眼中看来好像都是迈向台独的一步啊，你怎么看？
的确啊，我想这个对中共来讲，他当然会认为这次蔡政府好像是有要往这个台独方向去走啊，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高志鹏这个提案会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意见啊，我并不认为啊，我也不认为就是说蔡英文会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可以看出来蔡英文他现在还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够维持某种的稳定啊，虽然他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但他也不做太多挑衅的作为。那包含川普跟他通电话啊，或者川普说啊，这个不需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蔡英文还是保持着某种的克制啊，他希望两岸关系还是维持稳定，所以我并不认为蔡英文会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也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民进党党内，特别是民进党的独派，他们认为蔡英文上台之后啊，似乎没有办法发挥所谓的这个更走向台独的一个道路啊，反而是跟这个国民党的一些路线比较接近啊。虽然他没承认九二共识，可是他外交部长用的是这个李大为，陆委会主委用的是这个张晓月，或者海基会董事长用的是田宏茂，似乎都不是这个所谓的绿营或者深绿人士
啊。
对，独派人是所满意啊，所以你看就包含像辜宽敏就说这个蔡英文做一任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他也面临到内部深绿独派的不满啊，所以会有这种声音啊，我觉得也不足为奇。但是就像也很多人也提到说，是不是最近当然也看到一些绿营的电视台啊，他们也在谈，就是说啊，是不是我们还要用中华台北呢？因为下一次的这个奥运是在日本举行，那最近日本也有很多友台人士 啊，青台人士他们也在酝酿联署说啊，台湾下一次参加奥运的时候不要用中华台北了啊，用这个台湾啊。对，我看这个赖清德台南市长也是表示支持嘛啊，那或者有人说哎，这个公投法通过，我们是不是可以修改啊这个国歌啊，不要再用现在的国歌？当然这个声音都会有了啊，但我觉得小英也承受了这方面的一些独派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期许，认为说你蔡文上台之后啊，你为什么用的人都还是蓝营的人？你的为什么没啊对中国大陆这么的啊这个善意啊，或者啊你为什么不能够坚持啊这个独立的路线？所以我觉得他也承受了某种压力，但是目前看起来小英他还是不希望啊在两岸关系当中挑衅啊，那也不希望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那我想这里的道路来讲，这点我认为他走的还是比较稳当的。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黄玉金先生，您看这次这个民进党又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新台币改版的这个提议。刚刚我们这个在脸书上有一位朋友叫彭志祥呢，他就提过了，在阿扁执政的时候呢，曾经就有把这个中正纪念堂改为自由广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当时呢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但是呢，这个马前总统也没有把它改过来，就是自由广场一直到现在。但是他质疑的是，好像民进党上台的时候呢，一直在改一些小的动作，例如说刚刚您也提到这个转型正义，但是好像民进党也始终就是做一些比较枝枝节节的事情。如果真的要转型正义的话，为什么不是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然后一步到位，就是东做一点西做一点？有一些网友就质疑说，这似乎是在以转型正义为名，然后做这种选举的提款机等等的，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绝对是网友的看法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哈。第一个，但同样我也质疑啊，刚才这个范教授也提出，高志鹏如此的提案，到底能不能代表民进党的所有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提案哈？那我相信高志鹏委员他应该是跟民进党属于他自己的派系有所讨论后所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撕裂社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那这个民进党就如同我刚才所说，非常可惜的是，转型正义是一个社会上促进社会和谐这么大的一个案子，他们不愿意用很正面的、很这个很历史性的一种心态来看这个问题，而他们只是把它拿出来，当他们需要啊，比如说这个马总统因为现在准备要来造访华府，那很多独派的人士批评蔡英文这种软弱无能的行为的时候，拿出来安抚所谓独派他们的这个一些不满的声音，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很担忧的。那刚刚提到说，为什么陈水扁总统可以把这个中央纪念堂改成自由广场，但马总统不愿意改回来，这其实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两党有很大的差异哦。民进党当然因为是这个走街头路线出身的政党，他们并不怕冲撞或是在撕裂社会上得取他们所需要的政治的目的。那相较的，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保守温和的政党，我们不愿意在政治的操作上去撕裂社会，在动员政治的能量上造成社会的对立，这是两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或许这也是我认为很多民众到今天还愿意支持国民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社会安定的力量。
好的，谢谢黄玉金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同样也是有关钱的问题，就是今年是刚刚在节目当中东宁也提到，今天是初九啊，大年初九，那也是这个海基会进行这个台商团拜的日子。那么蔡英文总统相信对这个场合不陌生，他从陆委会主委一直到现在当总统，他还是会出席这个台商团拜的这个场合。但是有媒体就报道说，现在台商对于这个团拜啊，特别是对于蔡总统的这个两岸政策感到意兴阑珊，因为觉得两岸关系这个停滞不前了，然后让这个台商似乎在这个大陆也是无利可图，那么对于台湾的经济政策也是不知道何去何从。您怎么看这个台商 对于蔡总统一些意见的反应，对于蔡总统新的年度在两岸政策或者是两岸经贸政策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改变呢？
我想当然这次这个海基会的这个参会啊，据我了解，海基会非常的积极在动员啊，那不希望场面搞得太难看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是说，其实蔡英文也不必太去在意这个东西了啊，因为台商当然在大陆，他们一定受到国台办或相关的这个单位的暗示啊，可能明示暗示，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啊，因为这等于是帮蔡英文站，等于是帮他站台嘛啊，所以他们当然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行动。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蔡英文你不承认九二共识，那大陆会做这样的举动，我想也是可以预期得到。那台商来的少，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啦，所以我倒不觉得，我倒是觉得说他不需要太在意，或者是为了要去冲场面，然后去动员这个民众或者动员好像不是台商的人来参加，我是觉得真的倒大可不必嘛。那人少就人少嘛，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种参会其实每年办也是只是一个形式的活动嘛，它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嘛。那硬要去扩充这个人数，那好像就是说要比去年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来人不能太少，我去做觉得做这个比较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啦。而且我也不认为台湾民众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台湾民众今天选出你蔡英文出来，那你本来就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大家也并不期待你的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大的发展啊。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出来，就他现在的民调的下滑啊，到30%几。从另一个民调来看，包含像天下杂志做的民调来看，其实大家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啊。那两岸的议题其实是排得很后面的啊，并不是那么的在意。甚至我记得天下杂志前阵子做一个民调说，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啊，强调维持现状来推动两岸关系，是不是赞成呢？也有50%多的民众，将近60%的民众是基本上是支持的，就表示说大家并不是那么在意。但我觉得反而蔡英文自己很在意啊，我是觉得他的重点呢、应该是要放在经济这一方面了。那至于说今年的两岸关系会什么突破性的发展，我个人认为短期来看大概很比较困难，因为今年中共要召开19大啊，那习近平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怎么样的在十九大之前完成权力的布局啊。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川普上台之后让中美关系出现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两岸关系我个人认为就是它会维持一个冷和平的状态，会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比较有可能的，那也不至于有大的变化，但是也不会有大的突破，但是也不至于有大的这个下滑，就是维持目前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冷和平的一个状态。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那么两岸民众究竟是怎么看这个台湾的新台币运动啊？那个认为台湾的钞票和硬币上面应该要印什么样的图案，或者是谁的肖像，你们觉得会比较满意呢？我也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尤其是刚刚范教授也提到，如果您对这个美中台关系未来这2017年这个新年之后的展望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建议。先接听台湾的听众，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哈，那台湾人民不在乎这个假的转型正义或是假的台独，最在乎是经济问题还有生存的问题啊。那你现在生存受到威胁的话，人民吃不饱，什么都是假的啊。那所以说你看看那个美国上个礼拜到钓鱼台，还有以前那个太平岛变太平礁，根本就准备要退出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牺牲台湾。那所以说民进党他不知道这个危险性，硬在那边乱搞啊。那现在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美国这个在台这个关系法这个一定要有背书，说万一有搞台独的话，这个关系法就没效了。那台湾的话就是一直说美国日本在支持台独，根本是假的啊。好，是那个新年快乐，谢谢。
好的，谢谢夏先生，新年快乐。新疆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新疆的黄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
这个北京给台湾同胞的这个国民待遇，无非是这个共产党统战思想的体现和手段。另外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的这个台湾是属于前苏联部署在古巴的针对美国的反导弹进攻系统呢，还是属于现在的这个美国部署在这个韩国的针对朝鲜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不知道台湾是属于哪种情况？谢谢。
谢谢黄先生来电。湖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其实呢，我觉得话，他要说要把蒋介石从钱币上拿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和毛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坑害了很多同胞。 但是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既然说民进党方面说要尊重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那么想把孙中山从前面上拿掉，又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要还在这个节点上还要搞台独的事情来挑衅北京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
好的，谢谢湖北的陈先生。山西的福先生您好，请讲。山西福先生，
我觉得这些个搞什么台独的都是跟大陆的政权串通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众的那个眼球，吸引这作为新闻来干扰这些北京那些上访的这些人员。如果说去蒋容易的话，那去掉孙那可非常的难，绝对是做不到的，并且他们这些做法都是无用的，都是无意义的。最后提一个意见，希望你们以后能不能开设一个达到美国的一个电话，方便全世界的华人打入。你光一个大陆的号迟早有一天会作废的。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山西福先生的建议，我们会认真考虑的。那我想请两位来宾哦，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很多的意见，有两位，至少两位听众提到说可能可以去讲，但是去孙中山的话他们是比较不认同的。我想请两位来宾就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也跟我们上半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晶。
当然就是孙中山我们所谓中华民国的国父嘛，那在台湾现在岛内来说，中华民国还是政治上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孙中山先生不管现在是在台湾或者是大陆，他都有一定的革命先行者的地位，的确是不可抹去的。那你如果硬要拿两个人做比较的话，那蒋介石先生他在台湾的时间当然是比较长，他对于台湾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一定的影响度啊，因为像我们这种所谓外省第三代到台湾来说，基本上跟所谓的本土化已经是非常的根深蒂固了。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所谓的本省人，那因为我们家庭的关系，对于蒋介石一定的认识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朋友的身上啊。这是孙中山跟蒋介石两个人台湾跟中华民国现在的关联上的有所的不同。但如果说要把谁去除比较容易的话，我认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一般的年轻人对于蒋介石的认知度或许是比孙中山高的，但他这个是一个英文说 oxymoron， 但是一般年轻人对于蒋介石的认识是在民进党的副宣传上认识的蒋介石，所以他们认识的蒋介石一般来说是负面的，没有任何正面的所谓给他一些公平的历史的定位。那相较于孙中山，反而在现在一般年轻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崇高的，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这个革命的先烈者。事实上之前还有一些比较清创的电影还提到用孙中山做主题来拍摄，所以我认为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归到它的根本点上，就是民进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件事情到底适不适当，那它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做一件事情，当它没有了正当性，当它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对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件真正需要用来讨论的事情。那我认为台湾目前社会并没有也并不需要去讲跟去孙化，这才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真正需要被表达的。
好的，谢谢黄先生。谈到这个去蒋去孙，那也要请这个台北的范世平教给我们解析。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之外呢，去蒋跟去孙其实牵涉到一种那个民进党上台就不断的去推一些去蒋化种种小动作，但是这个牵涉到这个对于过去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蒋介石、孙中山也好，这种重新解构再重新建立的一个观念的问题。包括刚刚也提到说，年轻人究竟是怎么去认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那如果一些这种去蒋化小动作，究竟能不能有助于台湾重塑所谓的这种国家认同或者这种文化的特色？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而不是一再的去做这些外界看起来好像是小动作的动作呢？范教授，
我想哈，当然在陈水扁当2000年到2008年这八年当中，因为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所以当然那个时候陈水扁他做了蛮多的一些改变啊，包含像这个中国钢铁中国造船变成台湾造船啊等等，把一些国营企业跟中国有关的都做了一些改变了啊。那我觉得蔡英文到目前为止，至少我目前看到蔡英文他并没有做这些 动作啊，就说他也知道这些动作其实只有形式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陈水扁时候，因为第一次政党轮替嘛，所以可能他的支持者有很多人是希望能够矫枉必须要过正啊。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也引发了不必要的一些矛盾了 包含像中正纪念堂改成自由广场等等这些做法。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台湾在一个民主化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慢慢都比较成熟的啦，大家也不觉得说，哎，好像改了名字就是真的是什么转型正义了。所以我觉得，其他大家其实是比较冷静客观来看这个事情，而且台湾在走过威权之后，对于蒋中正，对于孙中山，其实大家可以更客观理性的来看待这两个人物啊，因为终究我觉得就是说，也就是说孙中山，当然他有他伟大的一面，但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批评嘛，例如说他的感情生活特别丰富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蒋中正当然也有人对他的这个过去的过程，到特别是1949年啊，短短的从1945年这个抗战胜利到1949年，短短四年兵败如山倒，这个原因也做了很多不同角度的去诠释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台湾社会其实现在对这两个人应该都是相对客观理性的来分析啦，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个人崇拜的问题。那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确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必要，但是就是说年轻人现在对这两个人，我真的发觉就是说，因为台湾这几年的教育啊，事实上是比较强调本土化，所以说别人说对这两个人其实相对是模糊了，甚至我看有些年轻人把孙中山跟蒋中正都搞不太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说台湾年轻人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种感情或者是认识，其实是相当淡的，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新台币去讲话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